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今天的主播静，坐在我旁边的呢是另外一位主播小周。
大家好。
这个系列呢可能会是我们新开的一个板块，我们呢希望在这里来跟大家聊聊我们看过的片子、读过的书、听过的播客，就是一些非常值得分享的书、影音的一些作品。这个系列呢会涉及非常非常严重的剧透，基本上我们就是按照剧情来讲的，所以如果你介意剧透的话呢，我们非常建议你可以先把这些片子看一下，然后再来听我们讲，可能是一种更好的体验，否则的话就都被我们剧透完了。我们俩呢最近在聊一些我们看过的片子和书，我们发现其中呢有一些共同点，就是找到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和世界末日有关，而且引发这个世界末日的呢是小行星来撞击了地球，然后导致了世界末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去聊一下的话题，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剧在讲这样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能聊出点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就想来试一下。然后第一个呢是应该好像现在也在院线上有上映的，对吧？我在手机上有查到，我没有去看，是这个小周他去电影院有看过，然后呢接下来
机缘凑巧，
对，接下来就先请小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电影吧。
我要说的这部电影我自己是非常推荐的，因为这个电影的名字呢是叫小行星猎人。我之所以能够看到这部2020年由 NASA 出品的这个科普电影，是因为我年初的时候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的采访对象说，你待会儿有没有事儿，没事儿的话我们一块去看个电影。然后结果呢我就去了电影院，看到了这部只有半个小时时长的相当于是科普片。它其实讲的是因为是 NASA 出的嘛，它讲的是全世界的科学家是怎么样来监测小行星的。然后呢这个要监测他们的原因是因为科学家希望能够在它危及到地球安全的时候先对它进行拦截，所以就在这个为时半小时时长的科普电影里面制作非常多次的小行星可能会撞到地球的这种模拟，就是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在电影院里面看你需要戴上那个3D 的眼镜，然后就是我就感觉那个小行星那个充满褶皱的那种岩石马上就要撞到我脸上来了，就是这个效果非常的逼真。就我们当时我们有三个人嘛，一起坐在电影院里面看，加上我们可能整个电影院也就四五个人，相当于包场。我就觉得可能这个题材的电影可能他的那个受众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发现了这个电影的观影者可能就会很有兴趣。当时我做采访的时候，那个采访的主题也是和生态啊什么相关，我就发觉说，好像虽然我和这些采访对象是头一次联系，但是会发现大家都对这一类型的偏生态的偏那个末日类型的这种影视剧都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就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出来大家分享说，这里面我记得这个电影里面有结论说，科学家表示他们虽然做了很多准备，也击碎过不少撞过来的小行星，但是总有拦不住的时候。然后我们三个就面面相觑，我们就说那就快点来吧。
他那个片子其实是有一点纪录片的性质，是吗？他会去采访不同的科学家，然后去讲他们这些。
对，他其实是一个科普片，但是他的制作公司应该是蛮牛的，所以他的这个视效非常好，值得一看。
好的，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再去看一下，因为我在手机上搜了一下，发现上海只有两家影院在放现在，而且离我家都很远，所以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看。
还是看一下吧，挺值得的。
好的好的，那我还是
电影院的效果比在那个电脑上看要来得好。
对，尤其是那个真的小行星就要撞过来的感觉，
就你会觉得就是整个人你是飘在一个外太空的这个环境当中，周围是黑的，然后忽然一块石头从你眼前唰划过去， 这个感觉是非常就震撼的。
嗯，那刚才我们有聊到这个在科学家眼中对吧，小行星要撞地球了
是不可避免的。
对的对的。那就最近呢我有看了一个动画片，它其实应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出的一个动画片，叫做《凯洛的末日日常》。然后这个动画片呢也是讲就是说有一个小行星要来撞地球了，而且有非常明确的时间已经发现了，就有7个多月就要来撞地球了。然后那就是讲那地球上的人要怎么活下去呢。然后我觉得这个动画片特别的妙，然后看来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那个什么，后来我也推荐小周去看了。
对，我后来花了两个晚上时间集中刷完，就是夜不能寐。
对，我刚开始是看完了一遍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后来为准备这个播客，我又去刷了一遍，我觉得嗯，真的有很多就是可以来值得讨论的东西。
嗯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很神奇的这个动画片吧。
嗯
嗯，首先就是它那个第一集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其实它是描述了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末日以后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来表现这个日常呢，它是有很多那个就是这个女主角在家看电视，然后电视上呢就开始讲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去迎接这个世界末日的。比如说这个主持人他会去采访一条狗，问他你知道世界末日要来了吗，然后狗可能叫了两声。然后呢会有很多人他就说啊，这个都快毁灭了对吧，那我是不是要找到一些意义，用一种我想要的方式去继续生活下去。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列这种叫做就像之前有一些得了绝症的人他可能会列一个叫遗愿清单的东西。结果呢发现这个遗愿清单上有很多人是想去翻越珠峰。然后那个电视上面就有一个新闻说大家都在排队要翻越珠峰，然后那个队好长好长，就全世界很多人都要去完成这样一个愿望。
都是一些就是当你没有任何威胁的时候你想做但是永远不会开始去做的事情。
对，然后真的就好多人呀，那个珠峰可能都站不下了，就得一个一个登上去然后拍张照再下来。对，然后呢那也不光是有这些美好的东西，也有一些比如说就可能会有一些骚乱吧，就比如说很多人他就觉得那我再也不要工作了，这种工作也没有意义，就有很多罢工。然后甚至有一个人说我要让工作成为历史，就是特别讨厌工作的人。然后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去抢这个店铺，所以就你会发现那个超市已经被这个军队接管了，感觉就是大家都希望去在最后的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做更多的不管是让你变得更开心或者更刺激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开始要追求自由对吧，可能以前觉得一直在被束缚没有这个自由。那这个动画片里面对于这个自由的一个描述呢，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多人在天空上飞。就是有坐那个热气球的，有坐那种滑翔伞的，就你就突然抬头看到天上很多人在飞。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好像就是说对于自由的一种象征，就是你在天上飞。甚至有一个镜头是有一家人把他们家养的那个小鸟从那个笼子里放出来，然后那个小鸟也飞走了。就是好像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这个在放飞就是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自由的一个体现。
嗯，我觉得关于这个片子里面对于自由的另外一个很细节的刻画，就是你会发现里面出现了很多不穿衣服的人。
嗯，对。
然后这种现象其实在其他的影视剧里面或者是这种动画片好像也有类似的那个表述。我记得以前那个麦兜系列电影里面就有一句那个麦兜兜就讲说就说下班真好，不用被裤腰带绑着。就其实说对于社畜来讲，你每天上班下班除了受到各种社会的规训束缚之外，其实你的穿着你的打扮其实都是不自由的。对，
对，然后这个动画片里面这个女主的父母就是都是裸体的，
是
非常酷的一对父母。然后对，然后有很多人他就在那个不管是公园呀任何的公共场所就开始开 party， 就开始狂欢，然后那个上面舞台上面一个歌手就在那啊唱歌，然后还会问台下说啊你准备好今天就迎接死亡了吗，然后下面的人就在那里欢呼。然后这个女主是其实是对这样一种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她觉得其实是很不适应的，就是她不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她其实就后来她就离开了那些地方，其实她想要去找一个安静的，或者她想要去找她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在第一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剧情是，这个女主她收到了一封来自银行的来信，然后那个信呢是这个银行的一个行长写给她的，她就说我们这个银行呢和你解除了这个债务关系，不知道她以前是不知道是信用卡还是什么，她有房贷还是什么就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说跟她从此刻起就解除了关系。然后这个行长是一个很妙的人，他说你唯一亏欠的只有你自己，就是好像感觉这个资本家他在反思，行长他也在过一种反思以后的生活，他就说他以前为了钱牺牲了一切，然后追逐钱让他焦虑，让他对当下视而不见，只有到最后的时刻他才意识到人最宝贵的资源是时间。然后他就鼓励这个女主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怀疑与恐惧上面。然后呢写完这封信呢，这个行长就脱掉他的浴袍，然后跳进了一个湖里去游泳了，然后可以看到他估计是生活在一个很漂亮的小岛上呀什么，然后可能度过他的这个余生。那我觉得这个段落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好像是在这个地球的最后一刻，人类也从这个金钱还有资本的束缚里面也解脱出来了，你的债务没有了。
我反而觉得就是这个设定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就是悲观的隐喻在那里，就好也就是说除非到了世界末日你才能和你的债主解除债务关系，你才能从资本的这个压榨当中脱离出来，然后你才可能意识到说其实你作为一个人最宝贵的是时间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嗯，
就当大家意识到了说时间才是你作为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的时候，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
嗯，
在这个动画片里面它设定是7个月，然后在其他那个片子里面可能设定只有3个小时之类的。
我觉得3个小时比较好，就也不要去就快一点会更有意思。对，然后这个里面就第一集好像你觉得这个剧情哎很刺激哈，就开始好奇那他后面这个剧情要怎么展开，
对
吧？然后我觉得他后面其实讲了很多故事是和工作其实是和职场有关的。
对，这是这个片最妙的地方。
对对对，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剧情是会这样展开的，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对，接下来就跟大家讲讲他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工作职场片呢。就是因为有一天这个女主她在那个街上晃荡嘛，因为这个女主其实她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她就在街上晃，然后她突然看到一个穿着西装套装的人，就是那个时候人都放飞自我了，要么裸体要么穿的特别奇怪的，就是
都是些度假装什么的。
对的对的，他突然看到一个穿西装套装的人，他觉得很奇怪，然后他就被他吸引了，然后他就一路跟着这个人，然后就跟到了一个办公楼里面，他就跟着那个人坐电梯，
电梯门
突然打开了，他发现一个奇妙的场景展现在他的面前，就是其他的楼层都是空荡荡的，就是东西乱七八糟的，就像被抢劫过的一样，只有这个楼层非常干净明亮，然后所有的人都坐在电脑前面在工作，他就被这个神奇的场景给吸引住了，然后他就走出了电梯，就是刚开始的可能他就是想要去搞清楚这些人到底在干嘛，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但是后来他就莫名其妙的
就加入了这家公司。
对，他加入了这家公司，然后开始了这个固定的职场生活，然后这就是非常神的一个展开，就是在那样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就是大家是没有任何交流的，他这个女主其实试图去跟别人讲话但没有人理他， 就是他只需要是拿到一个工作手册然后去干他要干的事情就可以，但中间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冲突，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转折，就是他突然发现，因为他每天要做很多打印的这个工作，突然发现那个打印机的这个墨粉没有了，结果他差不多去过了这个城市所有的这些办公品的商店都没有找到，然后你们猜他最后在哪里找到的呢？他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朋友，就是很那种美国的那种中产，就是一天想着对这个什么东方的神秘主义啊很感兴趣什么，他就说他上一次见到女主时候就说他去西藏旅游了，然后开始讲不拉不拉西藏多么神奇什么的。他的这个朋友就给这个女主打电话说邀请他到家里去做客，然后他去了以后，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那种灵修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都非常 happy 的在那里就是讲讲啊西藏的怎么怎么什么的。他就对这个场合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适应的，他也不喜欢，然后因为他明显就知道那些人讲的话题是非常非常无聊的，就是一些非常空虚的这些中产阶级在讲的东西。中途他就说哎，他要去一下洗手间，他就在他这个朋友是一个豪宅哈，豪宅里面游荡，他突然发现
有一台复印机，
对，在一台这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这个复印机，然后他真的就两眼放光，然后他过去以后打开那个复印机，找到了真的和他公司一样型号的那个墨粉，然后他就突然就感觉就有点失控了，他就要拿着那个墨盒就要走。然后这个朋友就过来了说你要干嘛，你干嘛要拿我们家的这个墨粉，然后他突然从包里拿出了一个手枪说我没有办法解释也没办法控制我自己，我就是要把它拿走，然后他就后来就把一个拿走。
如果是在末日的这个设定里面大家正常的期待应该是除了工作之外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呢结果这个女主她反而选择了就是最不可能就普通人最不可能做的那件事情去做，而且为了这件事情甚至拿出了这个武器。我觉得导演在处理这个或者说编剧在处理这个情节冲突的时候，可能他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工作对于人来讲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即便在末日的这个情况下还会有这么多人出于自愿跑到这家公司，好像是那种 accounting 就是那种会计公司就是里面工作，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放在末日的设定下和放在我们现在就是还没有到末日的但是大概大家的心情可能已经有濒临末日崩溃的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大家这个片子可能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说工作的价值对于一个人来说
到底
是
什么。对的对的。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讲，我觉得放在动画片的这个设定里面，也许你这个女主呢从她前面第一集第二集她的这个人物的设定来讲，她就是一个喜欢琢磨自己有一些想法但是又不太合群的那样这样一个人。可能就是个 I 人吧。
I 人，对的，非常
对，
非常准确的描述。
就是像这样一个I 人，他在碰到外界的环境出现巨大的变化的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会迷失自己。他可能会想着说我可能需要在剩下的七个月的动荡的时间里面寻找一个稳定的锚。然后这个是什么呢？他可能找过很多方式，比如说他通过去结识异性啊，看看爱情能不能给他在末日生活当中增添一些这个安定。但他发现并没有。
对，
然后
但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的是那个男的，就是他遇到的那个男性就觉得他一定要在末日里面找到一个伴侣。
对，
那这个女性就觉得这个女主就觉得为什么，然后她就特别烦，然后就
把她甩了。
对，就把她甩了。
所以从这个 I 人女主呢，她同时还具备着一种就是有进取心的工作人格。就最后她选择了到这个会计公司里面来工作，可能就是觉得说这种工作能够给她带来一种确定感。因为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日常的。每天都固定的时间会有固定的同事把工作交到他的手上，然后由他继续去完成。所以他就会把到复印机那边去复印打印资料，墨盒没了作为 就是他工作职责内的，
嗯，
就是一环，因为这个影响到了他的这个工作的稳定，
嗯，
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坏掉的墨盒找掉，换掉。
就是他要那么执着的跑遍全城市，最后拿枪威胁他的朋友，也要把这个墨粉带回去。就是这个就感觉就是一个故事剧情，然后最后到了一个高潮，然后啊，就非常有意思。然后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其实这个在这个动画片里面他们自己也讨论过，因为其实所有像他一样加入这个工作的人都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前面的人在这里，然后他们因为他们之间也不会有任何的交流，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就工作了，而且他们每个人就像螺丝钉一样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也彼此也都不认识。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讲这个女主其实就是她的神奇之处在哪里，是她改变了这个工作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就先来讲，就是他们其实后来因为女主有认识了几个朋友，相当于认识了两个朋友以后，然后有一次他们就在讨论，就说他们就突然问了彼此这个问题，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来工作。然后其实里面的那个男的有一个这个应该是从意大利来的这个男的，然后他说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说因为我们都死了，办公室就是炼狱。然后另外一个女性的朋友呢是说因为也有可能这是一个邪教组织或者是什么艺术行为，就是然后他们三个就开始讨论，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然后每个人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理解在里面。然后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动画片其实就开始有讲一些东西，就是这个工作它为什么会存在在这里。当然后面它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地方是一个叫做 distraction center， 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一些人分心在这里度过最后时光的这样一个空间。就是它有讲，就是刚开始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当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说小行星就要来撞过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公司是非常混乱的，所有人都开始哭啊跑啊，就是开始摔东西啊什么，就所有人都慌掉了。但是只有其中的就是现在还在里面算是他们的 boss 的这样一个人，他还在非常冷静的每天只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算各种的数字什么这些的，就是他就是每天还在这里正常的工作，
感觉心理
对
心理承压能力相当强大。
其实你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其实也不知道。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整个这个大的办公楼都空了，但只有他这一层是亮着灯的，就因为他亮着这个灯，然后这个人还是每天在做他的那些工作。其实他每天就在算各种东西，其实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算什么，对吧？然后就有一些人看到这个灯在亮，就慢慢有人来工作。就是其实他就讲了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越来越多人到这个地方来，他其实就在后面慢慢把这个原因给讲出来了。其实整个动画片里面也最后也没有任何讲就是关于这个主管这个 boss 他的任何的故事，但是他讲了很多其他在这里工作的人的这个故事。对，就是可能这个 boss 他是什么样的背景就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啊。
会不会有第二季里面？
哎，我觉得可能下一季的时候会讲讲这个人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 boss 是一个就是有强大的稳定内核的人。
嗯，
就是如果哪怕是放到现在，如果一个公司他的这个老大他是有一个很稳定内核的人，我觉得作为他的员工可能心里会安定一点。
嗯，是。
但可惜这样的 boss 大概在现实生活中也比较少见。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关于这个为什么他们要去那里工作我还想分享一下，就是最近我正好听了一个播客，是那个蜜獾吃书，这期播客的名字叫运气的诱饵，赌博成瘾，因为我们害怕自由。因为我是正好在准备这个播客的时候听到这一期，我一想哇，这个太符合我们要讲的这个东西了。然后他其实讲就是在现在的这个机器赌博的时代，就很多人他坐在一个那个老虎机前面，可能一下就坐十几个小时，他其实不是为了赢，他就是要为了坐在那里。他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就好像我突然理解了，就是为什么那些人要去那个地方工作
上班。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其实当然他是讲赌博是一种成瘾，然后他说成瘾的第一步就是重复，见效快，稳定可靠，我只要一坐在那里就可以获得一种 非常及时的体验。对，这个就我觉得和那个剧里面描写的那些人的状态是非常像的。然后他说这个其实是在心理学上把它叫做一种迷境。然后就像是这个爱丽丝的这个兔子洞，它其实你一进到这个空间，你一坐在这些机器前，就像他们一进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就好像他们有了一个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这个空间和外界是完全隔离的，他只需要安心坐在这里，把他今天的任务要完成就可以，他就不用去想外面那些
糟心的事情，
对，糟心的事情什么末日呀什么这些就跟大家都没有关系了。然后我在那个也查到一篇文章，也是介绍这本书，他就说这个状态就像是在那个风暴眼里面一样，就是你可以清晰的看到眼前的所有的东西，而且这个感觉这个世界上周围的一切都是在围绕着你在转的，但是你什么也听不见，你好像不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进入了一个机器的世界，然后那个里面只有你和机器，就是
好纯粹啊，好希望有这样的工作环境。
这个就叫心流。对，这个就叫心流。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叫米哈里，把这样一种让人失神的状态总结为心流。然后他就指出这个心流呢，它是有四个前提条件的。首先，这个相关的活动呢，每一个时刻都要有一个小目标。就像这个女主，她每天她有一份固定的她要完成的一个任务，甚至他们还要加班，还要定期加班来完成这些任务。第二个是实现目标的规则必须非常清晰，就是他们有一个那个什么工作手册，就是每个人都要去看着那个手册来按照它来工作。第三呢是这个活动呢必须能及时给出反馈，这样参与者才能有这个确定感，随时知道自己的近况。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符合。第四呢是活动任务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操作的技能，这样能同时给予参与者控制感和挑战性。就像这个女主她去那个什么去找这个墨盒，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的任务。
对对对对对，
当她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她心里的那种满足绝对是又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次。
就用这四个标准来衡量的话，这份末日工作简直就是一份完美的工作。
对 的, 对的，就是特别适合在那个时刻，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特别恐慌，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没有办法接受当下的这个现实的时候，那可能这样一份工作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可以让很多人比较平静的度过这段时间。对，然后那这个心理学家呢，他还强调就是一些注重自我实现的人呢，会去参与一些积极的不成瘾的心流活动，这个叫做向前逃避。他们会创造一个新的现实来超越既有现实的限制。所以就心流它有往前的，也有比较积极的，也有比较消极的。
消极的是就是那种，
对，就是喜欢
沉迷于网游或者是甜食，
对，
或者是其他一些，
对的对的，就是他说这种，如果是你是这种喜欢逃避社会的人，那你可能就会参与的是这种消极的心流，叫做向后去逃避。然后他们可能会不断的去重复一些行为来麻痹自己对现实的体验。然后比如说在赌博之外，也有刚才提到的像一些食物，像这些高脂肪的油炸食品呀、糖呀，还有这些咖啡因，然后也有电子类的，像电子游戏啊、短视频呀、什么这些。然后也有一些生活习惯，可能跑步、健身、烟啊、酒啊，当然也包括工作，其实它都是一种
上瘾。
对的，它都是一种上瘾。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之前听过一期 TED 的演讲，就我觉得那期其实他就是讲一个医生他去研究上瘾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但我们平常都非常好理解，像毒瘾啊什么这些，游戏上瘾啊什么这些，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就是上瘾的典型现象。但是他觉得这些有毒瘾啊什么这些人，其实他们做的是在伤害自己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对社会有一些危害，但是其实这个可能是有限的，就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但是其实这个上瘾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还有一些人他会对权力、金钱、欲望，还有一些控制欲啊什么这些上瘾。而且 对这些上瘾的人，往往是掌握了非常多社会资源的人。
他的上瘾会影响更多的其他
对，
人。
就是他的这种上瘾是有非常大的公共伤害的，就是可能最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他对这种权力的这种欲望的这种无限的上瘾，那就带来的是全人类的灾难。然后我听完他这个演讲以后，哇，我觉得原来上瘾是这么，就是你如果这样去理解，好像你就可以去理解很多人，就是你会发现，其实那些真的吸毒什么这样的人，他真的只是在伤害自己。但是如果对一些公权力上瘾的人，那真的是伤害的是整个的社会。对。
而且这个听了你这个介绍，我就觉得可能我也能理解，我在生活中或者是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人啊，或者是，可能会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待他们，
对
可
的，
能
对
他们
的。
正在处在一种病态当中。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它是一种心理病态，就是可能他也就像那些爱玩游戏或者是他离不开毒品的人一样，他很多时候可能他没真的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了，他就要不断的去获得更多的权利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子。对，这个女主就是她非常厉害的一点在于，就是她并没有甘于只做一个螺丝钉，在这个公司里面像其他人一样，可能只是在这里打发一个时间，获得一点心理的安稳。我把它叫做，其实他发起了一场职场革命，就是因为这个女主其实很妙，就是她好像看上去是个 i 人，然后但她心里其实是有很多想法，而且她最后可以就是用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办公室的 HR 给她的一个那个总结，叫做温和的外表下危险的叛逆倾向，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描写是非常准的，
有点像我。
对，就是可能比较像 i 人的很多这种的，是就是，他做了什么呢？首先，他记住了这个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的名字，就是因为之前这所有的人，他只是自己在他的工位上工作，他也根本不会跟周边的人有任何的交流。其实我觉得某种状态下，也和现在很多这个职场上的状况是一样的。
特别是那种规模很大的大厂，
对的，对的，可能你根本不知道坐在你旁边那个人是干嘛
而且
的，
只知道人家的花名。
对，可能一个编号什么的，
对。
对。然后呢，他先记住了每个人的名字，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所有的人打招呼，然后会叫出人家的名字，然后那些人都有一点非常惊讶。
惊讶，
对的，
对。
对的。然后呢，接下来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突然有一个其中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然后就突然猝死了。然后这个女主在她离开办公室之前，突然发现了这个人，然后她就觉得她不能就是不管，她要去做一点什么事情。然后她就找了她那两个朋友，两个好闺蜜，跟她一起说，要么我们把这个尸体送给她的家人吧。然后他们就先去了他的那个留的那个联系地址那里，然后就发现他的太太已经过上了一个另外的生活，和有点一妻多夫吧，就说明这个家庭里面其实并没有他存在的这个地位，所以他每天在那里工作，然后最后猝死了。然后后来又去找他另外一个亲戚，是他一个叔叔，这唯一的一个亲戚呢，他们去找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死了，然后这个。他们就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就觉得他
感觉，
好可怜，
对，感觉是一个不被需要的
对
人。
对，就是然后在办公室猝死了，然后他们拿着这个尸体，那总要给他一个交代嘛，对吧？然后后来他们把他的这个尸体就交给那个军队，然后去把他火化了。然后这个女主还去了这个人他住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到那个他到那个酒店以后，也是就是看着那些他。这个人他穿的那些衣服呀什么，就又回想起他在办公室的一些什么场景，然后就有点触景生情的这种。然后第二天他就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在办公室里面第一次发表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演说什么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就说，大家我们的这个同事叫 David，他在这里去世了，我们作为和他一个可能是非常短暂的一个同事，我希望可以给他开一个小小的追悼会，然后我会在天台举行这个追悼会， 如果你也想来表达你的这个悼念，可以一起过来。然后他就过去了，然后最后就真的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又来了一些新的同事。然后这些人就说，就有一个人说，我真的是被你的这个话触动到了。然后还有一个人说，哎，我之前也跟这个人有过这个一面的这个之交。从这以后，他就把这个工作的这个场所的那种感觉就完全转变过来了，就是像这个 HR 说的，就是慢慢的好像这样一个原本是很冷冰冰的一个工作场所，好像就慢慢的有了更多的个人的感情在里面。就有一些人会在他的桌子上摆一些自己的小摆件呀，什么照片呀，来彰显就是这个是他的地方。然后就是慢慢的这个里面的螺丝就开始有了这些感情，就
螺丝开始松动。
对，螺丝开始松动。然后就到了最后一集，最后一集非常有意思，就是突然就有一个人开始哭，然后导致全办公室的人都开始哭。然后这个哭代表什么呢？就是我后来听完那个播客以后，我就在想，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他们突然有一种从那个心流，从那个梦境中又出来了一下，就是是不是也在想，哎，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是不是这个真的要毁灭还是什么样，反正就是
有点悲从中来的感觉。
对对，就是一个人一哭，然后带
对都触动了大家心里的伤心之处。
对的对的，就是所有人都，但这个哭就大概持续了3分钟，然后又恢复了平静。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明那一刻所有人的心好像是被一个东西触动到了。然后后来这个女主就干了更加厉害的事情，把大家召集到一个
废弃的
餐馆里面，然后去做各种的这个你可以叫做什么团建活动了，然后创造了一个他们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就是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个剧就是从一个刚开始非常悲观的一个情绪，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说你人在你生命可能最后的一刻，其实你还是需要和另外一些人在一起，而不是可能只是孤单的一个人。就是人的这种对这种情感的需要，或者是对这个他人的这个需要，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刚开始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来，或者是不知道这个东西要去哪里找。然后但是是在这个里面工作的这些人，就是通过这个女主，她不断的在创造这样的契机，然后最后大家达成了这样一个状态吧。
就是我感觉这个片子的拍到最后，如果是从头开始梳理的话，其实里面各种各样的人物，他对于一个灾害带来的这个心理冲击，他也是经过一开始震惊，然后有一些是否认逃避，然后具体到这个公司里以后，通过这个女主她的一些坚持和她的一些个人的想法，然后逐渐我觉得是起到了带领他们这个办公室的人达到了一种接受现状，然后并且试图和现状共存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就大家逐渐平复的心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结合到现实生活来讲的话，我们因为每个人每天都会碰到大大小小的各种冲击，特别是如果你是在周遭的环境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你每天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对于个人来讲，怎么来应对这些大大小小的冲击和伤害？如果从个人来讲的话，你一个人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很无力的，很微小的，可能无法 handle 你面对的这些困难。但是如果有一个团体，有一个 community， 就像这个公司里面一样，大家平时可以聊聊天，或者是放松的时候喝一杯，我觉得对于个人的心理状态，或者是对于整个社区的这个文化建设来讲，都是很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就像疫情我们被封在家的时候，虽然出门，但是我们内心是非常渴望和别人联系，
有交流的。
对对、就是、
然后分享一下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我的困惑是什么样。其实有一个就在特别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话，每个人其实生活是很原子化的，而且你会发现也不一定你的家人或者是亲戚能跟你有比较深刻的交流，反而是你散落在各地的朋友，或者说你公司里面你相处比较好的同事，你才可能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交流。
对，
我觉得这种交流是蛮珍贵的。
嗯，是的。
就我，但是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希望说这种交流只有在末日来临的时候，
嗯、
或者说我快活不久的时候才发现它的珍贵。
嗯，
就如果我们平时可能从工作当中能够抬起头来，或者说这个公司或者整个工作的机构能够重视到员工在心理方面的这种需求，
嗯、
那我觉得对于员工不管是心理健康来好，或者是工作绩效上来好、
嗯，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促进。
是的，其实是一种双赢的一个状态。嗯。对，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剧里面他除了讲了很多这种职场的，其实他还讲了很多家庭和亲情，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单讲一点，就是这个女主她的爸妈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非常现代，
非常现代。她的爸妈首先他们是裸体，然后他们是一个他们爸妈就是有一个护士是一个男护士，非常强壮的男护士照顾他们。然后刚开始第一集看的时候，我以为他就是个男护士，后来发现其实他们是一个三人的情侣。对，然后其实他们的爱情还
很纯粹，
对，很纯粹。到后面还有很多这个特别感人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就不展开讲太多，我们就简单讲一下，感兴趣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剧。然后就是这个女主她的父母，然后他们就去做了一个这个游轮，然后是一个叫做世界末日巡游，就是可能会把全世界走一圈的这样一个游轮。然后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上船以后呢，这个船长他也有一点想放飞自我，他说我都工作30年了，我不想再工作，然后他就去追求自由，他就
去。对，我觉得这个镜头特别搞笑，就是船长看着自己船舱里面他的工作的奖章和照片，然后他就收拾了一个小行囊，然后乘了一个安全阀就走了。
是的，是的。然后他就跑了。然后呢，这个船上就没有人提供服务了。然后突然来了一群海盗，然后这个海盗也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他也有一种。待会讲嘛，就是他有一种隐喻在里面嘛，我感觉哈，就是以前的这个海盗他是去抢钱，到一个豪华游轮上就把所有的财宝都抢走，然后呢，现在这个海盗他说那些对我们现在都没用了，我
抢钱了，
对，我们抢钱也没有用了，我们想要来享受这个游轮上的游乐设施，我们想要享受阳光，什么这个想要什么巧克力喷泉什么这些东西，他说。在为时已晚之前，我们想要了解什么是安心、
嗯、
就是你看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海盗想要追求的也是一个安心，然后这个海盗在讲的时候还流下了自己的眼泪。那这个海盗和这个游客之间他们要怎么共处呢，就突然来了一场风暴，然后因为这个海盗在那很开心的玩嘛，然后就有的海盗要那个在玩的时候不小心就要快掉到那个海里去了，虽然这个时候游客已经夺回了这个船，但是在此刻就是他们觉得海盗也是人也是生命，他们就把这个海盗
又拉上来了，
救回来了。对，从此以后呢他们之间就建立了友谊。然后但是这些游客其实他们都不会开船嘛，也不知道怎么，
但海盗有这个技能，
对，但海盗会呀，然后所以就是海盗又帮助游客度过了这场风暴，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平安的上岸了。然后呢最后这个海盗呢还在这个他父母的推荐下开始了美洲大陆的公路之旅。哎，我觉得这一段这个剧情展开也非常非常的妙，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些游客其实他都是所谓发达国家的有钱人嘛，然后这个海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他们被剥削的那种，
对，被剥削的那些人、嗯、然后他们以前呢就是想要他们的这个财富，觉得可能有了财富我才能过跟你们一样的生活，但是在最后一刻呢他们想通了，我要的也不是你的财富，我要的就是你那个享受的那个感觉。
对，就是想起那很经典的那个寓言，
嗯，
就是有一个有钱人，他有一幢别墅，然后他雇了一个打扫的工人在那里打扫、
嗯、
然后这个有钱人每天都要工作14、15个小时、
嗯、
然后就剩下那个打扫的工人每天在 躺在别墅里面享受它的阳光、泳池和漂亮的厨房、
嗯、
所以你会想，那我这个富豪我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每天
在养活这个
我到底哪一种生活才是你真正需要的生活，就是你可能需要破除一些迷思、
嗯、
但这个过程是挺长的，除非是碰到末日，
对对，需要一些非常极端的这个状况大家才能想明白这些事情。 OK， 那我觉得这个剧我们讲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聊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小行星撞地球导致这个世界末日的一个电影，叫《不要抬头》。这个我们之前在微信公众号上也分享过，是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
嗯，
然后嗯，它这个电影呢，虽然说它是讲的是这个一个小行星撞地球的这样一个故事，但它这个导演呢，他就其实说的非常明确，他说其实这是。他把气候变化的一个隐喻放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他以前呢，之前呢读了一个联合国的一个气候报告，还有一本书，这个书叫《不宜居的星球》，目前还没有中文版就他看完这个书以后呢，就非常的震惊，他说他以前一直以为就是气候变化是50年或者80年以后的事情，是他的孙子和孙女要去面对的问题，但是他看完这个书以后才突然发现，天哪，这个就是现在正在发生，就是我要去面对的问题。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彗星来比喻这个气候，然后来创作了这样一个电影。那这个主意呢，其实也是他和一个朋友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开的一个玩笑，他就说发现这个主流媒体对这个气候变化的报道其实非常的缺失，就像在经典的世界末日电影里面，这个彗星都要来了，但其实还是没有人在乎、
嗯、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让他开始来做这样一个电影。就顺便补充一下，就是他刚看的那本书其实也有 HBO 做了改编，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剧，不知道是不是、
嗯、
本来说是2023年播出，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播出来，
有点期待呀。
对，然后这本书我也去查了一下，就是有看到一篇这个媒体的一个评论，就是说我可以引用这个文章的一段话来跟大家描述一下，就是说读完这本书我发现自己已经准备好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迎接这种环境与社会全面崩溃的可能性。你可以开始思考从社会的角度出发需要保留什么和必须抛弃什么，这听起来非常令人兴奋。
这不就是刚才那个末日电末日动画片里面其实讲的核心问题，就是你要选择你要保留什么和抛弃什么。
对， 对，嗯，
然后这迫使大家来思考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
对，哎，但我没有去查一下这个动画片的这个创作背景是什么，说不定也和气候变化有关说不定是受了这个不要抬头的影响。对，然后那个导演他还之前在那个推特上他说，就是如果你对这个气候崩溃没有一丁点的焦虑，就是那你可能就不需要看这个不要抬头这个电影了。因为那个就像是机器人在看一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机器人就会很困惑他们为什么要把脸贴得那么近。
嗯，
就是机器人他可能是无法理解，目前哈他可能还是无法理解人类的情感。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一些比较强的这种气候的危机的意识的话，可能你看这个不要抬头，因为它这个片子有很多是讲这个美国政治的问题的，所以你可能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美国政治片去看了，而不会把它当做一个对气候的这种焦虑来看了。嗯，然后关于这个片子呢，我们不太想剧透太多了因为可能已经有很多这个讨论，估计很多人也看过。那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其实有发现一篇蛮有趣的一个媒体报道，然后是在界面上发的，然后他就说这个片子其实他觉得他在一直在讲这个科学否认这件事情。
嗯，
就是
对
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可能在之前很多这个影评里面他们并没有提到的这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科学否认这件事情。然后这篇文章里呢，它有讲就是科学否认的四种形式吧。第一种呢是 叫做除非科学的确认性已经达到了100%，否则我们就不能采取行动。这个其实是很多政治家他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就像那个片子里面的那个总统，他就觉得你如果不能确认100%，我就不能采取这个行动。但实际上如果你对科学有些了解的话，就是你会知道科学家一般不会说100%这个词的、
嗯、对，
就是因为他们要通过非常严谨的这个研究和论证，就是可能他会说99.78%，但他不会说100%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一种政治家的一种科学的否认的一个形式，然后他就会把这个当做一个借口不去采取行动、
嗯、
这个科学否认形式之二呢，就是宣称科学家所描述的现实太难理解，不易为公众所接受，然后通过这样呢来混淆视听。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非常常见，因为其实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
嗯、
它解释起来，包括就是像我们做传播的人来讲，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你一旦在标题里面加上气候变化几个字，你这个内容就没有人看，点击量就暴跌，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被有一些试图否认这些科学事实的人来利用的这么一个现象。
对的对的。
但如果作为公众来讲，其实我觉得应该从我们自身来做起，其实不难。
嗯，对的。而且呢有一些研究表明，就是如果想要去应对这个气候焦虑呢，其实可以去试着自己去了解更多的信息，并且和他人去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可能是更好的可以让自己缓解这种焦虑。
嗯，
嗯。然后呢这个科学否认形式三呢，就是技术会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不必行动。这个其实也是很普遍的一种，
很流行。
嗯、对的，
像那个，我记得在像那个《人类式的资本论》里面，他开篇其实就列举了好几种，其中有一种就是有一些那个叫 Green New Deals，
对，
那些绿色新政以及相信后面的技术进步，
是加速派的。
对对对，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技术发展，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用不着做任何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相信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碳捕捉技术，就觉得哎反正我就用这个技术就把他们都捕捉掉了，然后把这个碳就中和掉了，那其实我们其他人不需要干什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认知吧。然后最后一个科学否认形式呢，就是经济的重要性高于一切，包括科学所预测的这些迫在眉睫的危机。对，其实现在我觉得这种苗头已经越来越朝这个方面来转了，尤其是因为疫情以后，就是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其实是
都不景气，
对，比较低迷的状态。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个欧盟，它的政策就是在几年前它的那个政策其实是非常要去解决气候问题的，
就有一些激进的。
对的对的，就是要去有制定了非常高的一些指标去碳中和呀什么这些，但是这几年这些论调已经越来越朝另外一边去，所以就导致很在欧洲很多这个右翼的政党开始上台。
嗯，
因为之前的那些政策可能有一点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怎么讲，让大家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抗议。对，
其实就是强调经济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来说其实也是非常容易获得支持的。
对的，
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如果下降的话，都会影响政客的选票，
是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是，所以就是现在欧洲确实是很多国家都是右翼政党上台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就你否认一个事实或者是否认一个科学的研究结果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如果你掌握媒体资源掌握政治资源的话。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否认科学，其实怎么说，是我觉得这个是无济于事的。这让我想起就是我最近听的一个音乐作品，就是也就是3月上旬我刚刚听了两场英国的那个叫 Tallis Scholars 的合唱音乐会，他们第一唱的第一部作品里面有一个叫日心说，是一部合唱作品，它讲的是因为问天而遭到监禁的科学家伽利略的故事。伽利略的那句 然而它还在动，引发了作曲家大卫朗的思考，让他来思考地球的运动、人类知识的无价和拒绝知识带来的危险。在这个日心说这个这部合唱作品当中，其中最触动我的歌词有这么几句，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谴责地球在动而太阳静止的真理，是因为在圣经的许多地方，人们可以读到太阳在移动，地球在静止，但自然是无法停止的，自然无法改变，自然无法违反对其施加的法则，自然也毫不在意它隐藏的理性对我们是否好理解。也就是说，否认自然律是徒劳的。其实这种观点在很早的时候，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的自然法则思想是有关系的。那时候就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一种一套不变的规则，类似于法律。这种观点在哲学和科学当中都非常有影响力，它强调了自然的秩序和普遍性。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人类都进化了这么久，就是你对于一些事实客观的东西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进行否定或者是歪曲，从历史上来讲，或者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你这个效果其实是徒劳的。因为该来的就会来。
而且我觉得就其实我现在觉得，如果从个体来讲，就是当然人类社会整个的这些科学进步呀，什么这些技术啊，什么是跟古人相比其实是非常非常先进什么这些，但是从个体来讲，我觉得如果单拎出一个个体和一个古代的人来讲，我觉得在认知或什么层面，我个人感觉哈，不一定是进化的。就是尤其是现在的人，他怎么讲，对于自然的很多的认知其实是基本上是零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对自然现象，对什么天文什么这些气候，还有一些自然的规律，其实是根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是和自然完全隔绝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因为他会觉得那跟我的世界是没有关系的，对吧？就是好像感觉气候是一个另外的东西，就是它在这个城市中怎么就是它不会想到，就是说我们的城市是在自然中的。对，所以最起码我觉得对自然的认知这个上面，我觉得人是在一直在退步的。
但过了疫情以后，会不会有一些转变呢？因为我觉得明显，我觉得我周围的人过了疫情之后，都更愿意接触自然，或者说选择更加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甚至教育孩子的时候也会往这个方向去靠。这种变化到底可持续吗？会不会影响大家对于就是气候变化这些问题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对，首先肯定是人要试图去重新认识自然，去建立自己和自然的这样一个关系，他可能才能慢慢理解。比如说如果他去真正了解农业，就会知道农业就是靠天吃饭呀。你今天突然一个寒潮，那这些可能就菜就被冻死了，那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到这个气候变化对我的生活真的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菜冻死了，那就意味着我没东西吃了，这个关联其实才是最直接的一个关联。但是如果我们都是生活在楼房里，我买菜只需要去手机上点一下，他就给我送过来了，那我就不会知道这样一个气候变化会对这个菜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就没有办法去链接气候变化对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它这个中间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人和自然的链接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供应链。就是我如果不能了解这个过程的话，那我就没有办法理解气候变化和我有什么样的关系。
不过我觉得自然律自有其道理。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过去自然和人类社会，特别是生活在城市当中，人的生活关系不大，或者说影响的这个路径非常长，今年的寒潮不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影响吗？
是，
就我觉得
但是这个大家又会觉得这就是天气变冷了，他不会，他可能不会去想这个背后是气候变化造成的。
我觉得这是 天气变极端了。
是，就是现在就是说大家对气候变化的认知还是处于，哎，那不是变暖吗？怎么不变暖呀？怎么冬天还这么冷呀？
这个时候需要科普作者的介入。
这个时候就需要告诉大家，其实气候变化它是导致这个气候越来越极端，像寒潮它就是一种极端的天气，它也可能会变得很热呀，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气候变化了就变得越来越热了，而且是平均的变热，所有地方都变热，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要去慢慢去了解它，去学习它，才能去不断的去像之前所说的这种去了解什么叫科学否认，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科学否认。好，我们再说回这个小行星撞地球的下一个电影，这个你有看过吗？天地大冲撞。
没有。
是1998年的一个灾难片。
没有。
然后我是最近又把它看了一遍，然后我发现它和这个不要抬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开头都是一样的，开头都是在一个人在这个观测行星，然后呢一个年轻人发现了这个彗星，然后在这个天地大冲撞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初中生还是一个高中生，他发现了这个彗星，然后这个男主角呢后来演了指环王，
嗯，
就是对，然后我一看，哎，怎么这么眼熟，我之前可能都没发现他，对，然后呢他们的结尾也是一样，就是最后都是真的撞过来了啊，然后但是不一样的呢是，就是在那个1998年的那个灾难片里面呢，当时是美国和俄罗斯合作做，最终他们制造了一个火箭，然后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当然，虽然最后是这个任务是失败了，然后还是撞过来了一些，所以就是。你就会看到这个政治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美国是希望和俄罗斯一起合作的，他们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而且那个时候呢是在那个片子里其实是有一个强大的一个政府管理的能力，然后全世界呢基本上是，你想美国和俄罗斯都在一起合作了嘛，那全世界是团结一致的，然后就非常的正能量，非常的英雄主义这样一个片子。然后呢就和这个不要抬头里面，就是不要抬头里面它很大的篇幅就是在讲怎么样去说服总统，然后又怎么样去说服普通人这件事是真的，它可能大部分篇幅是在讲这个事情。然后所以就是我在那个豆瓣上有发现有一个人他写的这个影评，他就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就说所以这个片子就是在讲怎么样说服总统和普通人然后他就说好像这个互联网之后的这个人类社会，他说不知道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嗯，
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在98年的那个片子里面，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反正科学家研究出来了啊，那我们就接受它，
对，政客就会想办法去应对，然后负责向民众解释，
对，
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对的对的。但是在不要抬头里面，这个世界这几十年的世界已经完全改变了
对对对，
就是最重要的是先要说服政客，然后再要政客也不会去说服民众，还要靠媒体再去说服民众，就是那我觉得这个观察非常有意思，
哎，
就是可能这个才是我们目前这个时代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就是怎么样去让彼此之间信任起来，就是大家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谁都不相信谁，
嗯，
好了，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好像听上去有一点丧，然后我们就在想就是可以回应我们刚才讲的一些问题，然后有没有一个稍微治愈一点的这样一个剧，然后小周发现了一个，
其实我觉得就是各种末日设定下面人的反应，在影视作品当中其实都还是蛮符合人性的一些规律的，大家都希望能够在混乱当中找到一些确定性，或者说能够找到一些就是像那个上班的地方 distraction。 我最近接着看的一个片子我觉得有点符合这个，怎么说呢，可能符合大家对于这个治愈的这个需求，就是昨日的美食，我相信不少喜欢日剧的人已经看过了，
我看过第一季，
这个是 现在已经播到第二季了。
嗯，
对，这个剧的主人公石朗和贤二，他们其实职业相当于是社会的中产，但是因为他们的设定呢是生活在日本经济比较紧缩的时期，所以即便作为一个律师，他也需要省吃俭用，省下自己的这个工资存起来，为自己以后养老做打算。他一想到需要攒够足够的养老金才能退休，就非常焦虑。所以呢，他是他们家就管账的人，除了就是平时各种省钱之外，两个大男人每月的伙食预算必须控制在25000日元以下，就是折合用现在的这个汇率来讲，他大概是人民币大概1000多块，
太便宜了，两个男人，
对，两个男人的口粮。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要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预算标准？就他俩只能去买超市打折食物。而且他们必须和超市的那个营业员打好关系，所以营业员就会优先通知他们什么时候我们超市有那个打折的好肉了，你们赶紧来买，他们就能先抢到一块。就尽管如此，偶尔他们想放松一下，就是买一盒新鲜的草莓，或者是高级的冰淇淋，然后这样买一盒就超支了，就会懊悔半天。但他俩呢是就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心态挺好的，有点像刚才静所说的，就是积极的进行积极逃避的这么一个人。
嗯，
就是生活虽然有压力，但是他俩只要一开始做饭，烦心的事情就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做饭成为他们屏蔽日常生活
心流，
屏蔽就日常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保护罩吧。
嗯，
他们俩可以分吃一份刚出锅的蛋包饭，然后能沉浸式的闭上眼睛，喊出一声“Oh my”。然后石朗加班加3个礼拜，忙到只能在公司里叫外卖吃。有一天他回来饿极了，贤二就把自己的饭菜和腌的那个小黄瓜都给他吃。他就夹起一片腌黄瓜，就很感恩的说：“啊，这3个礼拜都没有吃过菜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寻找小确幸，可能是很多人抵御焦虑和沮丧的办法。就拿我来说，我其实我的脑子里，如果只要发出了这个负面的信号，我就会打开菜谱，然后搜一搜有什么想吃的菜，然后烧一下。我觉得烧菜呢，的确是一个就是可以，替你分担忧愁、进入心流的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是的。
嗯，我想引用有一句就是偏学术的这个研究，就是庄主仪他在《其实大家都想做菜》的序言当中，他就说到，他说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厄姆在他的大作《Catching Fire》中有本有据的说，烹饪是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因为从演化的观点分析，人类于180万年前就开始用火，把生食煮为熟食，从此不但开辟了许多以前没有办法消化但非常有营养的这个新食材，也大幅减低了消化器官所需要耗费的力气，多余的营养和精力让我们的祖先得以发展更健全的大脑，进一步建立起社会与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别于禽兽，都要感谢烹饪。
嗯，
所以呢，就是你在纷纷扰扰的这个生活压力之下，就你选择是做一个禽兽呢，还是说做一个体面的人类，这个取决于你自己。那我的选择是我可能我会去学一下烹饪，然后做一个人。
嗯，而且做饭给自己吃对自己也是很好的。
嗯
嗯，就相当于是在很好的照顾自己。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做个人吧。
对，对自己好一点。
对。
好，最后呢，我们再讲一个跟小星星有关的故事，然后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故事啊，不是那个来撞地球的，但是是一个，算是一个小星星的诞生的故事吧。这个是我最近听了一期播客啊，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所以就想分享给大家。然后这个播客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播客叫 Radio Lab， 然后这个故事呢是从他们这个播客的一个主播开始的。这个主播呢他有一个2岁半的儿子，就有一天他在哄他这个儿子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到就是房子里面贴了一个这个太阳系行星的这个海报，然后发现呢 他就看这个海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这个金星的旁边有一个像月亮一样的行星，然后旁边呢写了，他是这样念的啊，他把它念作叫 Zoosvay，拼写呢是 Zoozve。然后，因为他从来没听过这样一个行星，然后他就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回到卧室以后，他就开始在手机上查这到底是一个什么行星。因为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金星是有卫星的嘛，结果他就一直查不到，他就觉得很神奇，因为他们这个播客是非常有名，他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科学联系的这些，可以联系到很多科学家，然后很多机构。他就问了一个他的一个在 NASA 做媒体宣传的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也说，哎，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行星叫这个名字，然后呢？这个主播又去联系了设计海报的这个人，然后这个人呢说："哦，我就是从那个网上查的这个信息，但是他好像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的印象。"然后，哎，这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呢，他这个 NASA 的朋友又跟他说："可能不是叫 Zoosway，而是写作这个2002V1。"哦，他好像突然反应过
对对
来，对
对，
吧？因为二和 Z 是很像的
对对对对。
嘛。然后啊，他又跟这个海报设计师确认了一下，说啊，那个人才有一点记忆。他说啊，那应该是2002，应该是我写的二型，你可能看成了 Z。但是这个人也并没有，就是说啊，这个看错了一个字母就结束了。他还是感觉有点奇怪，就是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星？它是这个金星的卫星吗？然后他就开始去
就
采
是在
访。
太阳系里面的吗？
是的。它就在金星的旁边，
就是只有九大行星。
不是像地球不是有月亮，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吗？
然后它是金星的卫星。
对，但是接下来就要讲它来揭开这个故事啊。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就是说，然后他就来确认，那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听过金星还有卫星嘛，所以他就开始去问很多这个天文学家，然后他就发现了很神奇的事情。这个看似像金星卫星的这个小行星，它可能是在太阳系里面非常独特的一种存在形式。然后呢，他就发现了这样一段历史，他就追溯到就是在1980年代末，还有19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的这个小行星热，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些科学发现，所以就有很多这个媒体报道，就是说，哎，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小行星，可能要撞击地球，就像什么这个恐龙灭绝一样，就像你看的那个，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时是其实是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恐慌，包括我们刚才谈的那个天际大冲撞，也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诞生出来的一个电影，实际上。然后呢，这样一个恐慌热之后呢，NASA 就开始提升了它的这个观测设备和技术，然后就开始每天观测。这个就是你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些人在干的事情。然后呢，当时呢是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神奇的这个小行星，但是经过计算呢，科学家发现它其实并没有撞击地球的危险，所以就把它给忘掉了，因为可能他们发现的行星太多了。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芬兰的科学家也发现了这个小行星，然后就发现它的这个运行轨道特别的奇怪，因为一般的这个行星它都是会围绕一个行星或者是一个恒星来运转，但是呢，这个小行星呢，它既绕着太阳转，也绕着这个金星转，就是它是绕着两个一起转的，就是。然后这个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名词叫做quasi moon，反正我查了一下中文，它把它叫做准卫星，就是有点一半的一半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只绕着一个行星运转的卫星。然后呢，这样一个发现其实就改变了科学界对太阳系的一个认知，就是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所有的行星是在一个既定的轨道里面运转。然后它的这个运转的时间和轨迹其实都是可以算出来的，但是呢，这个小行星呢，它简单来说，它处于一个三角关系里面，它既被这个吸引，又被那个吸引，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这个叫做天体力学里面的三体问题，就是因为它受这两个力的共同的影响，所以它的轨道是没有办法计算出来的。 然后这个主播就说他就像是太阳系里面一个自由的灵魂。从此以后呢，就是有更越来越多的天文家就发现，其实在这个宇宙里面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行星，比如说地球旁边其实也有七个类似的卫星，就是他们的轨迹是不确定的。然后这个主播呢就说，其实就像一个太空 club， 就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行星可能会突然冒出来这样子的。所以就是这个科学家也觉得很神奇，就是以前他们觉得很多东西是预测，但是遇到这种行星以后，他们就觉得其实任何事情都是不可预测的，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然后这个就是前一半的故事，就是一个改变科学家认知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后一半故事呢就有一个非常神的转折。然后这个主播就想，哎，这个小行星好像也没有什么名字，它目前就叫 2002V1， 也没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他说我要不要就把它真的让它叫做这个 Zeusbay， 然后就真的让这个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名字就更加正确的出现在这个海报上。然后他就决定去申请，为这个行星申请这个名字。他的这个脉络很广啊，他就找到一个人可以去帮他申请的。然后他就发现其实给这个行星申请名字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名字是各种各样的。然后比如说之前有人去申请因为他发现四颗连续编号的小行星，他就建议用这个披头士的乐队的名字给他们命名四颗行星。然后也有的可能来自某个花的名字，然后有的来自这个宇航员他们家猫的名字，
是不是还有什么那种粉丝给偶像
估计也有
打头，
就是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去申请，但是人家通不通过就是另外一个事情。然后这个主播他就开始申请，然后有一个这个叫还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叫做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然后会有来自全球的11个宇航员，也有来自中国的。然后这个命名呢它也有一些规则，比如说你不能有这个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不能有这个商业的目的，而且不能超过16个字母。那还有一个规则呢，就是说这个行星不能对这个地球有威胁，你要去申请的话你要写一个就是300字以内的一个介绍。然后这个主播就写了这样一段介绍，我就试着翻译一下，叫做作为在宇宙中发现的第一个准卫星，这个行星需要一个和它的轨迹一样独特的名字。当艺术家把这个行星画在给孩子们的太阳系海报上时，他把 2002V1 手写成了 Zeusbay， 从此赋予了这颗行星一个难忘的独特的名字。这个是他的申请书，他写的蛮好的。
对，
然后呢他就开始了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申请过程。然后他这个申请呢是要所有的这个委员会的人去线上去投票。然后大概过了3个半月，这个主播又联系到了帮他申请的那个人，然后对方呢打开这个邮件发现这个还没有结果，还没下来。然后他说还有两个人没有投票，因为其中有一个人阳了，他没有办法投票。对，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他申请这个名字的过程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故事。然后但是这个主播就特别着急，然后就想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通过，就各种侧面打听消息。然后呢这个人就说其实呢像任何机构一样，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呢也有保守派、自由派和中间派，那两个还没有投票的呢算是中间派啊。然后这个主持人就说那太好了，还是很有希望的。然后呢最后这个通过了吗？其实这期播客它没有揭晓。但是Radio Lab 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是这个播客一下火了，在网上爆了，就是很多人去下载这个播客，说是可能是他们那一年就是下载量最多的一期播客。然后他们在那个推特上也获得了1690万次的浏览，我觉得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高的一个流量了，
而且是如此冷门的一个领域。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很多网友就在播客结束以后，天天去网上刷，说这要想要看这个结果有没有通过。然后所以这个播客呢，大概就成了一个事件。就是我觉得这个主播他肯定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子，对吧？ 然后呢大概又过了一周多吧，然后他们又录了一期新的博客宣布了结果，你猜通过了吗？
通过了，
肯定通过了。对，然后就说他们这个名字呢是擦边通过，
嗯，
因为就是说这个故事确实打动了一些委员，但是也是有一些反对的，所以他们是非常险的这个通过了。然后呢这个主播就开始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些他之前采访过的人，然后他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些天文学家呢都说其实发现这个行星不是他们个人的成就啊，其实是整个团队的工作，他们并不想把自己的名字突出出来。
嗯，
就是因为这个主播他申请这个名字嘛，他肯定要写这个故事，对吧？
对。
然后他肯定要想，哎，哪个科学家最先发明，他肯定是这样想的。但是这些天文学家就拒绝了他这个
名字，不愿署名。
对，不愿意署名。然后这个主播就想，哎呦，他开始觉得有一点惭愧，他就觉得相比于那些科学家干的事情，他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好像真的是有点微不足道，就是他只是去给人家申请一个名字而已。所以他就觉得他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整个这个行星被发现，然后到这么过去这么多年的这个历史中，这些复杂的各种不可预测的事件中，他只是一个可能在其中泛起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涟漪，就是这个是在这个节目中这个主播他最后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反思啊，我觉得这个他有这个认识也很有意思。
但我觉得他难道不是他做了他本职工作该做的事情，他做了传播，他已经做得挺好的。
对，其实就是说要想让一个行星有一个名字被大家认识到，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工作，然后这个主播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对，
嗯，然后但他也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而怎么怎么样，就是其实他在最后也意识到，就是他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部分，其实他还是对，我感觉到其实他对这些科学家什么这些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他觉得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他们的功劳或者是作用是更大的。然后也特别有意思，后来我就又在网上查了一下，然后就是那个海报设计师，然后还说他要考虑给自己一个纹身，就叫 Zeus 纹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这个主播后来在一篇媒体报道中也说，哇，他就觉得这整个事情实在太疯狂了。
对，
说很多人给他讲说他们要给自己的狗或者猫命名叫 Zeusway， 然后就是这个名字一下就成了一个网红，就是一下就爆火起来了。然后呢他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第二期节目最后还有一个彩蛋，就是说他们又跟这个申请命名的这个委员会进行了一些沟通，他就说他们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就是也可以邀请这些网友来给一个地球附近的这样一个准卫星进行一个命名，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名字，当然现在这个细则还没有出来，但是就是说他们为网友争取到一个这样的机会，也可以像那个主播一样去给这样一个行星做一个命名，就是他把这样一个网红事件又继续延伸，又继续做成了一个就是让更多人可以参与进来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主播好会搞事情。
对啊，不是说很会搞事情。很会做营销。
对对对对。
嗯。
而且做的事情还很有价值。
对。就是你想，如果你给一个行星命名这个名字，它在地球边上，你是不是做一个听众，你是不是觉得很有参与感？
而且他做的这个事情也不费钱。
嗯，
不需要不需要花费什么资本，
不需要钱，只需要、啊、但是需要他们去做很多这个联络的工作。嗯，但是这个节目绝对是他们创下这个收听率和这个网络效应可能是最厉害的一期了。嗯，
所以像有的号可能投了很多钱，
对，也没有效果，
也没有什么效果。
嗯，对人家这个事情，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主播很有意思，就是他非常善于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发现有趣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看到那个他也不会想，
对，谁会注意一张童话上面有
一个手写错误。
对，
就是可能你看到你也不知道那是一个手写错误，
他可能就觉得哎，这个单词我没见过，这个行星是什么，然后他好奇，出于好奇心，然后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你可能要在生活中要有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你才可以挖掘出来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嗯，
然后来抵抗这种日常的无聊和无意义。
对的，即使是真的有一颗小行星要撞过来了，可能我们也是对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流去应对它，是吧？
对。
OK， 那我们最后，我这边哈，最后有一个结语，就是从那个那个动画片里面这个女主说的一句话，就是说生活是一个陌生却美丽的谜团，希望你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好好享受生活。
嗯，
小周有没有 ending？
做个人吧，大家。
对，
我觉得人会面临很多选择，然后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大家可以以末日的心态来衡量一下，然后做个人。
嗯，对，可能时刻保持着一个可能。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我们能不能更好的去面对生活？
对，
嗯，做一些真正让自己觉得值得做的事情。
嗯，
好，那就当我们面对这个陌生而美丽的谜团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内心的平静。
对，
嗯，好好享受生活。嗯，好，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播客，也欢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我们也开了小红书账号叫明日之路，现在的关注量还很少，期待大家来关注，和我们来一起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